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是说这场美以狮吼，刚才少打了这几个字啊，一会儿让技术员给加上。上地面部队决战哈尔克岛吗？现在有多个新闻啊，都指向了最终的这个方向。咱们再分析分析啊。另外，现在伊朗真的在行动，开始设卡子收费了。一条船多少钱？200万美金。现在有一家已经交了200万美金，别的不知道啊。现在都在偷偷的找伊朗去谈，交了钱让你过，难道以后就这么过日子了吗？多少条船要从这儿过？3200多条船呢，加起来这多少？60多个亿呀、啊！好家伙！那说到川普呢，连发几个帖子，包括连续性的讲话。首先，战略目标基本已经完成，干嘛呀？这是要跑路吗？而且说到霍尔木兹海峡，我根本不用啊，谁用谁负责呀？难道你要摆烂吗？是吗？你摆烂摆烂得了吗？然后呢，这边啊就有这种非常厉害的啊这种专家把两个时间线做了一个对比，你到底是要跑路摆烂还是在操纵股市呢？哎，你会看到这种神奇的配合。那最终呢，有一位专家做了一点评论，川普这次真的实现了孤立主义。原来孤立主义是一个词儿，现在呢，孤立我给单打了一个引号啊，现在真的孤立了，他实现了啊。最终呢，咱们做一点分析，法新社呢写了一篇文章，说川普深陷中东乱局，正中习近平的下怀，我在后边给画了一个问号。这篇文章啊，咱们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是吗？那川普现在在那儿焦头烂额，习近平很高兴吗？咱们看看里边的结果。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那日本大单签了没有啊？签了，但是不大，让很多日本人感到很欣慰，让很多美国企业感到有些失望。总共呢签了730亿美元，搞了一些什么核电机组、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就那种小反应堆，原来小老师托尼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另外呢，对天然气发电啊，这里边呢也有一些小的项目，太小了，这没啥东西啊，所以说让很多人有点失望。另外他们签了一些备忘录啊，准备联合生产导弹啊等等啊，那个呢没有变成协议。最后联合声明呢就没有一个正式的联合声明，但是最终高市呢这次去还是达到了他几个战略目的。首先第一，和美国至少和川普这任政府成为了川普最值得信任的盟友。最，原来谁？原来斯塔默嘛，原来英国嘛。现在英国这次表现不佳啊，日本呢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你看大家都不理我啊，小妹大老远来看我，到这儿呢，哎，会来事儿啊，到这儿处处顺着我。啊，这觉得心里挺踏实啊，至少在感情上各个方面，日本原来算不能算是核心层啊，原来是美英啊，它在第二圈层，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一圈层，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是取得了成功。第二呢，它终于把能源和美国进行了大的捆绑。并不是美国油特别好，或者是美国能源特别便宜，在经济上不一定合算，但是在战略上把这两个国家紧紧的捆绑到了一起。反正以后呢，这次看样子也不能彻底解决伊朗问题，真的派大兵进去把现政权彻底推翻，现在看呢也不像。那未来波斯湾这块海湾这一块将成多事之地。 那未来就走阿拉斯加呗，咱们一块儿建那个大港，对吧？无论是天然气还是石油，都用美国的不就完了吗？未来有事儿，美国护航，美国保驾，谁敢惹美国呀？所以说，日本呢，在这儿交了这个大的投名状，这对日本未来的能源各方面的未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而且时间也短啊，从海湾里出来，从阿拉斯加过来，短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啊，应该说，而且有人保镖，这太厉害了啊，这个是战略可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的战略的布局。每次看到这儿，我就着急，台湾，台湾，往上捆呐，你老让人家帮你，对吧？你这时候如果再和阿拉斯加这一块紧紧的捆绑到一起。将来中共就是围台，准备断台湾的能源，他不是有一个围岛大计划吗？这时候美国军舰保着美国油气进来，你敢动？你敢拦？门儿也没有啊！所以说赖清德啊，看看高市是怎么干的，这个投名状，哪么经济上吃亏也得干，没有选择啊。那最后一个呢，两边我们大家都关注呢，那俩人聊台湾，怎么回事？你得仔细读，我又把过去的报告和这次的呢都做了一个比较啊，还是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的。白宫的简报原话是，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将其视为地区安全与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和以往来讲，后边那个全球繁荣以前没有啊，这是这次新加的啊，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问题，是支持，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鼓励，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程度有所改变。另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其中包括诉诸武力或胁迫手段。原来是怎么说的？包括各种武力手段。这次加了一个什么胁迫，把范围扩大了。你要仔细体会啊，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很敏感，两边在落字着笔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所以说你看这里边是很有说法的。你比如说台湾问题原来是地区繁荣，现在已经和全球繁荣联系到了一起，那台湾问题就不是地区稳定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有事，全球有事，人家把这个高度给拉升了啊，这个是有的。另外呢，从过去的鼓励变成了支持，什么叫支持？大家体会，原来我只是鼓励你，现在我支持，支持是有动作的，我在后边真的帮你啊，我是支持，鼓励就是一个呼吁嘛，啊，就是一个，对吧？口头上的一个态度。这次是支持，是有实际动作的，这个是有帮助的。另外说到胁迫，原来就是反对改变现状，诉诸武力，那你攻击这是肯定不行啊。那中共现在干嘛呢？灰色地带不断的进行各种胁迫，哎，我绕岛啊，军事制、经济制裁啊，外交封锁啊，这都是非武力措施，但属于胁迫手段。原来美国没有这俩字儿，现在呢，美日两边已经啊，胁迫也不行，胁迫也不行。所以说这次你得仔细体会，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你和以前的东西拉过来一看，美日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两边形成了战略默契，心知肚明，这里边暗暗的做了一些用词的升级啊，还是有变化的啊。下边说说乌克兰，那乌克兰干嘛呢？打仗。首先呢，空战啊，这里边呢有战果，把他那一个大的空中指挥部那个预警机 A-50 他在机场上停着，然后无人机过来给他炸坏了啊，并没有完全摧毁。另外他有一个 K-52 啊，一个高级飞机被击落啊，这是那个直升飞机啊被击落，也是被无人机击落的。哦，这个场面今天有那个视频，好可怕，那直升飞机在那儿飞，无人机就过来直接撞上去，把直升机就给撞地上去了。嘿，那个驾驶员呢勉强着陆， 最后两个驾驶员往外跑，另一架无人机直接过来炸在两个人中间，两个人全完。哇，好厉害啊。另外呢，对它的基础设施全面开花，它的钢厂、变电站、化工厂、训练场连环被攻击，战争呢进入到了那种后方严重的瘫痪阶段啊，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呢，有民调说明乌克兰内部的民心，大家体会一下啊，民调显示 62% 的乌克兰人反对割地，那小泽腰杆就硬了，这事儿我不能谈，对吧？老百姓不同意啊，2/3的人不同意，我能割地吗？这是一。第二，71%的人现在已经不相信眼下美国主导的这次谈判了，瞎耽误功夫啊，纯粹是瞎捣乱。另外大家呢也已经明确了，拒绝2026年进行选举。当时川普为了啊让普京高兴，答应了普京的要求啊，那你看你选举啊，老百姓现在不认可啊。这是乌克兰最新的一些报道。小泽讲呢，现在他们已经派了228名乌克兰的专家部署到了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科威特和约旦，帮着他们防空挡无人机导弹，这归爱国者，对吧？挡无人机他们去了200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报道，这些乌克兰军官到了以后就看看你们怎么样啊，搞得好不好啊，看完了以后也是扼腕叹息，看到这些海湾国家就这么使用这么昂贵的防空系统，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有一位专家讲，他们向一个目标就发射了多枚爱国者导弹，有的时候非常简单的一个目标，比如说一个飞得很慢的一个无人机，他们竟然可以发射多达8枚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50000多块钱，1枚爱国者导弹300-400万美金，好家伙，这帮打这玩意儿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上就猛干啊，就不会弄啊，根本不会用。甚至用了一个单价600万美元的那个 SM-6 导弹来拦截廉价的无人机，600万的去打这50000多美元的东西去啊，就乱扔，这帮人有钱啊。说呢，包括美国，包括这些盟国，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就任意的开火乱打。他讲的，那专家讲，跟路透的记者说我们的方法呢，那我们没那么多东西啊，我们是讲究效率的，用尽量少的导弹来攻击每个目标，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这些高成本的拦截器。另外一看那些雷达，这帮乌克兰战士也是摇头叹息，说那雷达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伪装，而且都是死的，固定不动的，那他们讲简直就像在黑夜中的灯塔在闪闪发光。说在乌克兰我们战时的经验，雷达那哪能不没有伪装啊，而且经常要进行转移，你这个很快就容易那么大的雷达被人家的卫星发现啊，中国的卫星啊来帮着发现。他这里边嘛，3架廉价的无人机就摧毁了美国10亿美元的那个萨德系统的那个雷达，另外还有一套3亿美元的防空雷达系统，因为长期固定是不动的，最后被卫星抓到，人家用一架廉价的无人机就给你毁了。这帮专家也在这叹息，说我们就不明白，在我们打仗的这4年里边，这帮人都在做什么，他们每天都在看些什么呢？我们给你们演了4年，然后你们就这水平。所以说就能看到啊，真正的实战这些老鸟，这些老兵看着这美国的这帮少爷，包括中东的这帮秧子在那儿就这么打仗，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看着就闹心啊。来吧，说说俄罗斯。俄罗斯赢家啊，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泰国外长已经紧急和俄罗斯政府联系，准备从俄罗斯采购原油，原来没他，现在紧急联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也说，为了应对持续的中东的紧张局势，韩国现在正在和俄罗斯联系 啊，考虑马上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它的石脑油来保证能源的供应，很着急啊，现在急着要跟俄罗斯买。那印度呢，解禁嘛，解禁说是30天，结果在第一周印度的炼油商就抢购了约3000万桶俄罗斯的石油。大家注意这词儿啊，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叫抢购。你就能想象现在，哎，本来说这儿打仗啊，最后呢把这帮坏蛋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放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说古巴， CNBC 的报道，两条俄罗斯油轮载着燃料奔古巴去了，那你美国什么态度啊？美国终于表态了，美国财政部已经把古巴列入了禁止交易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国家的名单，禁止古巴接受俄罗斯石油，这个禁令是不能含糊的，所以说你要去了一定抓你。那现在把这个漏洞就给补上了啊，咱们就看那他大摇大摆还去，真的是直升飞机下来把船给抓走，咱们就等着看这场戏，川普敢吗？会吗？不知道啊。另外呢，欧洲有很多活动人士向哈瓦那的医院运送了5吨医疗物资，这也是故意在挑战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当然这5吨东西一卡车嘛，这个小意思了，这个没事啊。说说美国的新闻呢，第一个经济新闻，今天啊爆出来的消息，美国的国债规模正式突破40万亿大关。川普接手的时候大概是37万亿多一点，现在正式破了40万亿。说到档案门，档案门其实是有一些进展的，这两天没时间说这事儿。最新泄露的就是暴露的这个爱泼斯坦文件显示，当时联邦调查局是从监狱系统里边取走了那个硬盘，删除了爱泼斯坦被杀当晚的所有的录像，这是在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里是有的啊。另外呢，国会议员戈德曼他直接就念了一份文件，也是在这文件里的啊，那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笔录，他把这事儿给公开念了，显示呢川普把自己的裤子拉开，强迫一个13岁的小女孩啊来给他做那件事儿，那女孩可能咬了他，然后他愤怒的打了这个女孩，然后骂他是什么母狗什么的啊。哇，他当时这个念了啊，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说这件事儿了。当时联邦调查局下边的评语认为他的证词是足够可信的，对这个女孩进行了4次的询问，然后后来被司法部啊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了。但大家现在要传这个司法部长邦迪到这儿来听证，在最后时刻他包不住了，他把这事儿给公布了。还是那句话啊，尽管呢他们会隐瞒会遮盖，但你要说能不能下手把这些证据给彻底摧毁，没人敢。图什么呀？我们就上一班啊，就挣这10几万美金一年，我们怎么了？我们为你扛这事儿。所以说他不会把这些证据彻底湮灭，那个不敢啊，那个不敢。另外说呢，嗨，这是川普亲自挑选的这个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把川普肖像啊刻在一个24K 金的纪念币上，来庆祝美国的250国庆周年啊，上来这250纪念币要大概发一部分吧，现在数量还没定啊，这一个纪念币大概是1000美金。联邦法律是有规定的，任何在任的总统是不能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的。结果铸币局的局长啊，那个主任苏利文讲说，财长还是有权授权铸造，因为我这是纪念币，不是流通的货币啊。新的 24K 金这个啊，贝森特呢就直接批准了，等于呢川普啊就把过去规定啊总统的惯例甚至是法律等等全部都扔到一边啊，这250周年我就要这么干啊，包括什么肯尼迪中心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得以我的名字来命名啊。所以说呢，这个 收藏家们我认为应该收一收啊，这个呢未来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年代的象征，因为它可能量不多啊，有收藏价值了啊，不管这人好或者坏，他毕竟是一个独特的人啊，这个还是有点意思了。来吧，下边我们正式说我们这场战争美以示好行动。先说一些最新进展，美以联军继续对伊朗境内的军事和内部安全目标进行打击。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袭击了超过130个基础设施的目标，包括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和防空系统。这是这边。那那边呢，伊朗也在密集的还击，包括使用的集束炸弹。耶路撒冷的老城被击中，有一枚导弹就落在了阿克萨清真寺和哭墙大概200米的位置。上次干一回了啊，上次是三大古迹的中间炸了一下，这次呢更近了，离哭墙大概肉眼可见，那个视频里很明显啊。建筑是坍塌了，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正在搜寻。另外呢，雷霍沃特住宅区也被击中，没有伤亡的报告。另外在科威特、巴林等地都遭到了攻击。今天比较上镜的是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了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内部，那儿有一个美国国务院巴格达外交支援中心，一个玻璃楼给打炸了，现场燃起了大火。现在很多频道啊，应该正在直播这个过程。以色列呢，讲他们的拦截成功率仍然还是很高的，但是压力巨大，他们的拦截弹已经告急了。那现在下一步要怎么办？ CBS 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政府已经为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制定详细的准备清单。这里边第一条，高级军事指挥官已经向川普发送了具体请求，为地面部队的入侵在做准备。第二，川普在审议是否在该地区部署地面部队，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程序，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过程。第三，美国就是那个安全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地面入侵中啊，这里边可能会跟伊朗士兵抓到伊朗士兵或者一些准军事行动人员的情况怎么应对，面对这个怎么办啊，这个他们已经开始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了。然后第四个，美国现在准备向中东地区部署第82空降师的部分部队，要空降啊！你要夺取霍尔木兹周围的海岸，那个打上去是不可能的，只能空降啊！这个呢他们在考虑。另外，从美国西海岸出发的新的增援部队正在快速的赶往中东。这支海军陆战队呢，原本是四月份要部署在归属于印太司令部的，但现在呢紧急调转。不过看这个速度呢，是让人有点泄气。这个全师号这三啊，那个 Boxer 号啊，三艘两栖登陆舰拉着这4000多兵，如果以平均的巡航速度走，大概需要30天才能抵达中东前线。那以最高速度航行，他们要持续航行22天才能赶到，这就意味着在途中他们就不在任何港口停靠了。这20多天啊，这个大伙就在船上待着，4000多人3条船上往那儿赶。那也要3周以后啊，到那儿去你还得准备，你还得研究你的战略目标，也不是说上去就打呀，对吧？下来以后还要补给，武器在哪儿呢都得弄明白了，把地图都研究明白，作战部署都整明白了，又得2周。所以说现在看啊，战争的长期化至少是中期化，这一点是没什么疑问的了，1-2个月了不了。官员们表示呢，这支部队抵达中东之后，将和迪利波利号两栖登陆群和第3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进行一段时间的联合部署，从日本去的这个也在往那儿赶，说整个的过程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说迪利波利号和第31海军远征队现在仍在从日本赶往中东的途中，他们什么时候到？ 不是两三天前就过了新加坡了吗？那还早呢，下周才能抵达。他们先到，然后呢，全师号他们带着那个才后到啊，这麻烦着呢。另外后边啊，这里边动员有82空降师、第75游骑兵团、第10山地师，还有世界上其他的一些特种作战部队，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啊，都在开始行动。看了吗？战争有长期化的趋势。说到当年苏联动阿富汗的时候，当时是定了多长时间？6个月，全部拿下就走了。结果苏联在那儿待了10年。美国动阿富汗的时候讲，我们会很快摧毁基地组织，然后迅速撤离。结果在那儿待了多少年？待了20年。最终结局呢？也没成啊，因为落人家手了嘛。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讲，我们受到了解放者的欢迎，我们很快就会回家。结果在伊拉克待了，大军在这待了多少年？8年。8年的结果呢？跑出一个 ISIS 来。那这一次呢，美国入侵伊朗说的是多少？4到6周，现在已经进入第4周了啊。这儿绝不会变成伊拉克，那现在就是如果你的地面部队 只要一上去，大家注意啊，上去容易下来难，一去你就不能走，一走就输了嘛。所以说呢，你会逐步的加码，最后越加越多，后边整个的阵势82空降师啊，刚才说的这游骑兵团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就添油战术一点点奔里降。那现在看呢，川普解决海峡问题，他选的点还是决战哈尔克岛。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4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占领或者是彻底封锁哈尔克岛，以向伊朗施压，迫使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的战争部的高级官员告诉媒体，他是这么说的，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来大幅削弱伊朗，然后我们将占领哈尔克岛。这个时间对得上茬，你看那个整个步兵在这赶啊，怎么也得1个月才能基本到位。那正好这1个月别闲着呀，把周围的炸一炸，把它里边的导弹什么的再搞一搞啊，把这个战场清理一下，对吧？你也挺忙的呢。所以说这1个月至少空袭啊各方面啊会加大力度，然后等着啊特种部队或者是地面部队上来啊，来扮演主角了。这位官员讲说，川普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如果必须夺取哈尔克岛，他一定会这么做。该计划需要在开始地面行动之前进行额外的打击和部队的动员，这都对啊。有一位了解白宫想法的消息人士表示，只要在美国军方进一步削弱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能力之后，才会发动这样的进攻，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然后夺取该岛，抓住他们的把柄和经济命脉，以此为契机逼伊朗前来谈判。这跟我们原来的判断完全一致。如果这项行动获得批准，还需要增派兵力，目前3个不同的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正在赶往该地区的途中。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尽快增派更多的部队。所以说我估计在下个礼拜啊，82空降师啊或者怎么样，就应该在途中就应该启动。他们想的是这个办法。之前给大家讲过，哈尔克岛在锦里边，在波斯湾的里边，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霍尔木兹海峡就相当于人的扁桃体啊，在人的嗓子眼这儿。那哈尔克岛呢，在人的胃里，它在里最里面。那哈尔克岛离霍尔木兹海峡有多远呢？在里边有多深呢？我给大家一概念啊，将近700公里。您就有这个概念就行了啊。现在咱们听军事专家的分析。说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攻占哈尔克岛，这是一次自杀式的任务。首先你要抵达这个哈尔克岛，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你的两栖攻击舰必须你要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可是这个咽喉要道已经被伊朗提前变成了杀戮的战场，这里边有水雷什么的啊，就算你闯过去了，然后你要在伊朗的海岸线狂奔700公里，你要跑700公里，这是很长的时间啊。如果到那时候你即将到的时候，伊朗完全可以把这个岛提前炸毁，用不着你来，我提前就炸了。所以说这里边的难度，军事专家讲，第一步你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个海峡里边已经布满了水雷，遍布自杀式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还要遭受外部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几条船你敢不敢闯，拉着这5000兵正奔里边冲啊！这是第一个，就算你过去了，第二步要在伊朗的海岸线这700公里里边，您说要航行多长时间？专家给算了啊，20个小时。20个小时什么概念？是冲刺，正常航行24个小时，你得冲往里边冲20个小时，全程暴露在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小型船只、自杀式无人机所有的空中、水面和水下的攻击。你要在里边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20个小时以上往里冲，抵达这个岛，那时候伊朗可能已经选择性的把自己的炼油厂，他为了自己将来还能修啊，他会把一些东西给炸了啊，然后呢留下一些关键的，他会自己弄。你上来也没用啊，你面对着这么一个充满着有毒烟雾、到处烈焰飞腾的这么一个岛，你要他干嘛？你上来了，所以说你上来又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那你刚才说了，你两栖登陆舰这往里冲，这玩意儿听着也太玩笑了，怎么办？哈尔克岛现在看只能空降，两栖是没有办法过去的，空降这也不是闹着玩的，你跑到里边700公里，孤军深入，没有援兵，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空降是没有办法空降重武器的。而且你占领了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岛屿，到那时候人家自爆了，而且周围都被伊朗的火力包围，你把这4-5千兄弟可就扔到里边了，这就闹，这就全完了。而且即使你拿到了这个岛，你和那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价关系，好像呢你看啊，你掐住了全世界的命脉，那我也切你的经济命脉，咱俩互换行不行？那你现在把人家气田都给炸了，人家现在早就没有互换的价值，你弄吧，你干，你要敢干，我就把沙特他们都打炸了，咱就谁也别过，这没有对价关系了。你占领了他也不一定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对伊朗而言，对伊朗而言，现在控制这个海峡已经不是什么经济筹码了，而是他政权生存整个的核心要素，这是他的核弹了，已经是他离开这个他整个就没意思，他就没有生存的依靠了，所以说这是他最后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打到这时候，伊朗最后你夺到了岛，最后不但没有逼伊朗让步，会再次把海湾半岛打得火光冲天，全球油价飙升。所以说选择以哈尔克岛作为决战啊，这个几位专家都讲非常的业余，非常的想当然，跑里边700公里去占人家那个岛，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你不管你来多少兵，这东西太难以想象。那现在重新打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呢？现在就两个方案，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嘛，一个政权更迭，那这边就都没事儿，对吧？这是一个，要么就是大规模军事行动，把那边对岸占领，爬山82空降师空降，最后上去彻底控制这条水道。但这两个方案，一个是政权更迭，一个是彻底占领对岸，这个整个行动刚才说多少公里？ 这波斯湾里边，好家伙，六七百公里呢，那你得上多少人呢？而且耗时需要几个月。即使这样，你还阻挡不住对方从远距离搞这种非对称性的攻击，无人机啊什么的过来炸你的游轮什么的，你还是不能根除啊，你还是不能完全杜绝的。压力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作为伊朗这边是没有选择的，霍尔木兹已经变成了他唯一的筹码，唯一的生存的命脉，他会不断升级捍卫这个海峡的封锁。所以说现在我们把整个啊决战哈尔克岛，包括这个海峡未来的这个走向啊，应该说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他老想抄劲儿，他老想呢，你看我捅你一个死穴，对吧？你还不就怂了？人家要不怂呢，你站住那个岛，你就不能回来，你回来就算输了嘛。可是那岛怎么守啊？周围都是山，你在上面待着干嘛？待着也没事儿，这天天挨炸，你这不有毛病吗？形成大量的伤亡，700公里，你怎么补给呀？你的货机或者直升机进去补给，人家从山上不拿导弹攻击你啊，你怎么弄啊？所以说这事儿呢，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啊，攻占这个岛解决不了海峡的问题。现在就是一个要下大决心，就是达里欧他们讲的，要把这问题解决啊，这否则的话，没有任何抄劲儿的啊那种便捷的渠道。那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干嘛呢？伊朗呢，现在过他穆斯林这边有一个新年叫诺鲁兹节啊，他这要过好多天呢啊。结果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他发表了一个新年致辞，这个我找有这个音像资料吗？我也没找到啊，到底是声音呢还是有视频？这个因为伊朗内已经断网20多天了，所以说你也抓不到。他讲呢，他是确实承认啊，这个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他说呢，他曾经匿名乘坐出租车来倾听民众的心声。他说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啊，把新一年的口号定为在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庇护下实现经济韧性啊等等吧。啊，大家一块儿要团结，敌人已经被击败了，就说了一些啊这样不着调的片汤话。这是最高领袖啊。另外呢，伊朗也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讲伊朗武装部队已经被赋予充分的权力和必要的决策权，应对任何企图占领伊朗领土的行径。这说的就是那个岛霍尔木兹周边。他讲呢，他们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方法，会超出敌人的预估。说如果敌人企图阻止我方石油出口，我们绝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流出这个地区，不管是通过封锁还是攻击通道或者是岛屿啊。是啊，你现在贝森特他们让他的油出来嘛，那你现在就没辙了，这个就不存在啊。说任何针对我们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会遭到类似的同等的回应，来确保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你要动我的，你那个将不复存在。他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威胁啊。另外昨天呢，在他的新年前一天，他那儿也算是年三十吧，这么个日子，神棍政权绞死了5名在1月份抗议活动中被捕的青少年。其中呢，今天啊，这说到有一位18岁的少女叫阿奇兹，因为在抗议活动中，可能她自己拍了视频啊，这比较那时候都不加掩饰嘛，比较公开焚烧了政权的标志，包括把她那国旗什么都给烧了。结果呢，她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而且面临着死刑。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一根烟把那个国旗点着，那18岁那位少女啊，现在可能被抓起来要面临死刑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都闭市了，现在都停下来了，咱们看看整个这个周末闹腾了一个礼拜，最后停在了哪儿。 先说布伦特原油，最后呢是涨了 3.26%， 停在了112.19美元一桶。112啊，非常高啊。WTI 呢停在了102.32，涨了将近 2%， 停到了这儿啊。朋友推荐的迪拜这个阿曼原油呢，我看啊，它是大涨了 5.9%， 停在了162.53。这是直接和亚洲、和韩国、日本、和台湾这都有直接关系的，162.53，挺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油价。根据美国汽车协会他们最新的报道，美国的普通的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3.91一加仑，比开战以后涨了93美分。加州平均价格每加仑5.66，华盛顿和夏威夷平均油价都超过了每加仑5。柴油还在猛烈的上涨，全国的平均柴油价格每加仑5.16。这对跑运输的这些卡车司机来说，零售商、制造商，这都是重大的一个成本的增加。另外沙特官员现在他们警告啊，如果再这么下去，3月底4月初吧，油价会到180美元以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没查什么日本到底台湾大家都怎么样了，我们这频道里边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有啊，如果您了解的话啊，您把您当地的油价敲上来给报一下啊，包括呢这个我们新西兰本地的朋友啊，您都给打上来，咱们给做一个汇总，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咱们汇报一下现在大家这情况都怎么样。不好啊。来吧，说说股市，股市最后停成什么样了。美国道琼这就关门了啊，现在啥也没有了。连盘前在盘后是现在还剩45780。大家还记着吗？那邦迪这不是说啊，你为什么不庆祝啊，我们的道琼已经突破50000点了。结果这乌鸦嘴就说了那一句，从那天就下来再也没回去过，现在还剩45000多了。标普还剩6535了。这就是目前，原来一直在7000，现在还剩6500了。日本惨不忍睹啊，原来59000奔60000了，现在还剩53000了。香港呢现在也跌还剩25000多一点。中国的 A 股也完了，现在呢是3957了，一看国家队保也保不住了，一下跌了 1.24%。谁也好不了了，你要看什么德国了什么哪儿的，那都一塌糊涂，谁也好不了了。咱们就以美国这个说，因为它是战争的发起者嘛。标普500和道琼连续第四周收跌，四连跌。道琼来讲这是2023年以来最长的一次周线连跌，标普来说是去年3月份以来最长的一次连跌。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道琼已经是跌破了 6%， 标普下跌了超过 5%， 纳指下跌超过了 4%。 啊，谁也别好，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这个礼拜啊给大家做的一个汇总，下礼拜呢还不如这礼拜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说说海峡，海峡现在呢基本还是在伊朗完全掌控的范围之内，但是伊朗小生意可做起来了，原来说他要设卡子收费，一年收700多亿，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嚯，他真的在开始啊。他现在呢在霍尔木兹这儿建立了一条事实上的安全航运通道，只要这船只经过他的审查有通行权然后呢他就让你过，除了有特殊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你普通的商船呢？那我也跟美国和以色列没关系啊，对吧？你让我过行不行呢？200万美金。 现在至少有一家邮轮的运营商已经向伊朗支付了这笔费用，最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花钱买啊，这个你比如说呢，还有正在联系着的呢，你比如说跟伊朗关系不错的有印度啊，有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不是也一直支持他吗？哎，这个正在谈，正在谈，谈完了以后，这是因为看在国家的面子上，可能我让你过，但是普通的商船，对不起，开出价来了，200万美金，美金一条船。到现在为止，连国家层面在交了买路费的，现在有9条船24小时内安全通过了海峡，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他们现在那怎么办呢？他讲他们正在建立一套程序来明确不隶属于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通过沟通，通过交买路钱就可以获得安全通行的确认。现在他们正在搞这个许可啊，正在研究整个的方式方法。你看了没有，这帮人他还牛起来了，他还挣上钱了。什么概念？你要这么弄的话，他以后就常态了。你像川普今天发帖，看那意思，海峡我就扔那儿了，我就摆烂了，爱咋地咋地，我也不用，我走了。哎，你走吧。人家就在这设卡子收费，常态化了。现在里边有多少？3200多艘船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通行。那一个人200万的话，那3200多，那除了有政府那个咱们不算，剩下就算3060亿美金。就现在这波就值60亿美金。那每年呢，那就大了去了，那你要照着这个价码收，他一天大概过150条船。咱们您拿360乘一下啊，然后再乘个200万，您看看他收入多少，差不多真有个1000来亿美金啊，他真有这么大量。那你说怎么办？你得平了他呀，你得解决他呀，你不能让他全世界好家伙他来这一套，那受得了受不了啊。哎，你赶上这么个人啊，你也没辙了。来吧，说说战果。马上这他那就要过年了吗？以色列这不是也发了必杀令，现在开始大杀四方。最新的报道，多名高级指挥官被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阿里把他给杀了。前两天一直疯狂叫板，说话说的啊比较到位的啊比较气人，拿下把他给斩了。我老说啊，他那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我给他大概的期限，我给以色列交的任务是1个礼拜啊，下礼拜就差不多了啊，这赶紧的吧。然后呢，是巴斯基民兵的情报局长莫格哈达姆拿下，空军司令加里什拿下，特种部队司令德赫鲁德拿下，另外还有一个叫拉斯塔的，这谁啊？这是伊朗情报部的一个重要的指挥官。在世界各地啊，操作什么恐怖袭击的一个幕后的关键人物，昨天拿下。刚才说的空军司令什么特种部队，那都是被确认啊，可能前两天就给拿下了，他只是得到了新的确认。给他的任务啊，下礼拜他那个外长那老在那大放厥词，得收拾他。然后说说川普，川普呢是昨天早上起来。反正就不舒服了，醒了就骂人。没有美国，北约就是纸老虎。他们当初不愿意参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争，如今这场战争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咱们天天抱怨被迫承担高油价，却不愿意协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但正是油价高企的罪魁祸首。对他们来说，这本来轻而易举，风险也微乎其微。你们这帮懦夫，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这里边都自相矛盾，这场战争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没有任何危险，风险微乎其微，对吧？那你怎么不去啊？你在旁边就有军舰啊， 你呼一个航，你从霍尔木兹海峡走一个我看看，你不是风险微乎其微吗？啥轻而易举啊，你来了，你天下第一海军，你走一个。你不敢去，最后你让大家去，你这什么思路啊？反正就是骂人了。然后后边今天这个帖子啊又来了，说我们正在考虑逐步减少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距离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第一，彻底削弱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发射装置。削弱，这个用词准确。根除了吗？没有啊，天天伊朗现在还打导弹呢。哎，削弱这个用词是准的啊。第二，摧毁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哎，用基本上吧，就是大部分摧毁了，这个是对的。第三，消灭了他的海军和空军，包括防空武器，这个大勾啊，这个做到了。第四，绝不允许伊朗拥有任何接近核能力的实力，然后始终确保美国能在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迅速而有力的做出反应。这句话呢里边暗藏玄机，首先我原则上不允许你有核能力，然后呢我只是要确保随时你将来要搞这时候我会做出有力的反应。那这次呢，那450公斤呢，包括这次他那儿有什么核装置和核电站什么的呢，这次就遗憾了啊。我们以后啊能够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迅速有力的做出反应啊。所以说这里边啊，只要他一打上12345条，这就不是他本人写的，我估计他就把国防部啊或者哪儿的那个原文给贴过来了啊。这就是人家这用词是很讲究的。然后第五，在最高层面保护我们的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等啊，未来军事基地还是要保护他们。说他这已经完成了，那和你原来那四大目标哪个也没有做到。其实啊，也就是导弹这个你只是削弱，原来你要彻底摧毁嘛。然后说到打破他的实业之湖啊，周围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到现在一句没提。核的事儿呢，给来了这么句虚头巴脑的。然后颠覆政权无从谈起，他认为我们已经胜利了啊，这基本都做到了。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其他使用这个海峡的国家进行守卫和巡逻。美国不会这么做，如果这些国家提出请求，我们将协助他们开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一旦伊朗的威胁被消除，我们以后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第一个，我们基本取得了胜利，这是干嘛？要宣布胜利，拔腿跑路吗？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管了，谁用谁自己护航，你干嘛？你就扔那儿，你就摆烂了吗？爱咋地咋地了啊！很多人呢一看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你把海峡就那么扔着，你就跑了，是这样吗？首先我们给大家分析过，他跑不了，那他也是这么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么做。哎，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策略了。哎，这时候有专家就把那条时间线给拉出来了，他到底在干嘛呢？他是在威胁整个的这些使用海峡的国家，还是另有他意呢？咱们把这条时间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下午2点半，哥伦比亚公司 CBS 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2点半。然后呢，下午3点43分，川普明确表示，我不想和伊朗停火，我们现在打都挺顺呢，我们为什么要停火啊？结果标普500立刻就栽下来了，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就这两条消息，标普立刻就下来了。90分钟之后，也就到了下午5点13分，川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逐步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来了啊，看着标普下来了吧，中间有多长时间？3点43到5点13，这两次讲话之间， 标普500突然在没有任何新闻的情况下涨了 1%。 按道理说你应该是说完这句话才涨，结果在他没说的时候有人就私下抢跑了，就知道川普一会儿会说这个话，那从下午3:43到5:13很多人知道这消息就涨了 1%。 然后到下午6:01，标普500从低点反弹了 1.8%， 市值增加了9000亿美元。大家看到就从下午他发了1、2、3、4说了4次话，整个股市随之起舞，大涨大跌，涨幅都在 1% 以上。这里边有多少人血本无归，有多少人偷着乐人家挣了钱，您就体会啊。所以说你说他干嘛呢？最后发的这个帖子，当然你要说单纯的讲，他一看标普栽下来了，道琼也下来了，那他股市是他的大宝贝儿嘛，他嘴上说我不在乎，实际上他最在乎啊。这时候赶快发一个帖子，我要逐步撤出，给股市打打气啊。这我们单纯的这么想啊，从下午5点多开始啊，这可以理解了。你看最后还是涨上点来嘛，他是为了操纵股市。但是从3:43一直到5:13这段怎么说？里边有没有内部消息？身边的人有没有知道里边这叫把戏，提前抢跑，在里边挣了钱？这个就不知道了。你把这两个时间线做一块一对比，这个帖子不值得重视啊！不是说美国要跑，不是说他真的要把海峡扔在那儿，他不管了，摆烂。因为这两个他都做不到，他也不可能这么做。但是这种明显的玩弄股市，在里边上下其手，人家专家把这两件事给拉在一块儿，大家看明显不明显？他在干嘛呢？所以说这个啊，为什么管他叫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他是里边的总代表、总经理，他后边的那帮人，人家就在这个一下午里边就赚了大钱，市值一下涨了9000亿吗？真跑得了吗？跑不了了，以色列一招就能把它喊住。如果你单方面真撤了，以色列什么都甭干，就趁他的心吧，就把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油气设施给他炸了就完了呗。以色列早就想干，彻底把你打回石器时代。你都走了，你也不管我了，那就剩我自己单干，我毫不犹豫的摧毁。那伊朗呢，你要我的命，那我毫不犹豫的摧毁海湾国家的油气设施。以色列在乎吗？以色列才不在乎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么一干，你川普你敢跑？跑一半你就得给我回来。所以说他跑不了，所以说整个这个帖子就是一个操弄，而且和股市高度相关。所以说大家一定对他这个正面认识啊，他跑不了。如果真的发生这个啊，你现在真的是开始减少攻击，或者是海峡爱咋地咋地了，我也不管了，就这么扔着了，你们自己随便吧。原本设计的4月份上演的夺岛战啊，就是哈尔克岛，那时候可能出现半岛火光冲天，彻底崩盘啊，那就不用到4月份了，3月底就全部上演了。真的要到这一步，美国川普整个对中东就彻底丧失了主导权，中东这帮王爷就拿你啥都不是了，以色列也不会再听你的了，伊朗人家也不会再跟你谈判了，我凭什么跟你谈啊？咱俩有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美国就彻底被边缘化，自己扛着一个旗子，我自己宣布胜利了，乐呵呵的回去吧，以后这儿就没你什么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撤是不可能的，干嘛呢？就是在玩市场。你看专家把这两条时间线给你一列，这儿你就都明白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的问题。海格塞斯呢，在记者会上，那大家问呢，那弹药储备怎么回事？你看以色列告急，你这儿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伊朗的导弹屡屡得手？因为拦截方面各方面的火力啊，确实是受到了影响。 那海格塞斯讲了，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啊，都怪拜登。我们现在的武器没有足够的库存了，是因为拜登把他们送给了乌克兰，现在我们自己不够用了。这里边已经说到了几个问题啊，首先武器库存确实是不足了，这是第一点啊，他承认了。第二呢，怪拜登。第三呢，怪乌克兰，也就是这任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现在还在这儿，大家都看得到啊。最没能耐最没本事的就是怪拜登啊，那每次反正什么事儿的都是怪拜登。你说到这个石油啊，现在油价怎么这样了，那拜登时候也高啊，那人家那时候疫情啊，那时候全球大通胀啊，那是什么情况，哎，他非得跟那个就跟小孩回来考多少分啊，考72分怎么回事啊，那我还不是我们班里最差的呢，我们班里那还有考60分呢。他老跟那最次的比啊，他现在呢就是啊跟美国最糟糕的那个时候比啊，那时候你看拜登嘛，这最没出息的就是这个，现在这就是美国的问题。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英国批准了把那个迭戈加西亚岛和那个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终于让美国使用了啊，斯塔莫呢是顶了很长时间啊，最后是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从这儿啊就可以直接发射导弹，长城导弹直接攻击伊朗了，这个就没毛病。所以说呢，终于还是给了。泽连斯基呢也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美国请求为在中东的军队提供援助。刚才说啊，他派了200多人给中东那帮国家，美国一直还端着啊。跟高士见面的时候说了，你看那个乌克兰，你看我们帮你，我现在有事儿，他从来也不帮我呀。结果有记者就急了，人家申请帮助啊，是你拒绝了好不好啊？啊，他也不吭声了。现在呢，哎，小泽讲，我们已经收到了，让我们去帮去了。另外呢 ，Political 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说，俄罗斯，也就是普京那个白手套德米特里耶夫，在上周佛罗里达迈阿密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的时候，拒绝了维特科夫的一个提议。啊，拒绝了这个，当时这两位美国特使既拒绝了俄罗斯的提议。普京讲呢，如果美国停止和乌克兰分享情报，那俄罗斯就停止和伊朗分享有关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的情报。你不让我帮伊朗，那你能不能断了和乌克兰的分享啊？结果呢，维特科夫断然拒绝。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到现在为止还在帮伊朗。帮伊朗就帮伊朗呗，那贝森特一下给他放了1.3亿桶的石油啊，他等于各方面，他等于把普京现在是绝对的赢家啊，结果人家那儿还在帮助伊朗杀害美国士兵，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另外说到美国国内的反应，马格的议员大将，也就是那共和党议员劳伦伯伯特啊，那位女士呢直接讲，在国会我将反对为伊朗战争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他说，我绝不会投票支持任何战争追加预算的法案，我已经明确告诉了共和党的领导层，我会投反对票。现在有很多议员啊，过两天表态的会更多。他说，我已经受够了把钱花在别的地方，那些军工复合体卷走了我们辛苦赚来的每一分税金，我们的选民连生活都难以为继，我们现在急切需要的是美国优先的政策。他讲，我绝不会妥协。这是马格内部啊，现在都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那咱们就看看民调，民调路透和易普索最新的民调，有 55%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庭财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有20%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目前了。 另外呢，有 87% 的美国人认为未来的一个月汽油价格会进一步大幅上涨，会涨啊。另外呢，是有 7% 的美国人赞成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 7%。 铁杆麻杆，我估计很多这里边啊，花川粉在里边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另外有 55% 的人坚决反对在伊朗部署任何部队，不能上地面部队，他们不支持。另外有 63% 的美国人不认可川普在美国生活成本上的处理方式。63%。在这个问题上，川普的支持率只有29%。你不是会抓经济吗？原来呢，有40%多的人啊认为川普会抓经济，现在支持他在经济方面作为的只有29%。我看看啊，在移民方面的支持率，净支持率是-10%，总的支持率是-18%，也就是反对的是58%，支持的是40%。对外政策呢是净支持率-22%，经济是-23%，生活成本就大家的物价等等，反对他的和支持他的多34%。这是路透他们最新的一个民调了。那说今天最后这场战争的一个话题，有一位专家做了一个总结，那川普真的是实现了他的孤立主义政策。这话得怎么说啊，原来孤立主义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打引号都要打在一起，那现在呢必须把孤立两个字给打出来，单打引号，主义两个字要放出来，这和原本的那个孤立主义是不一样的。专家认为呢，川普已经变成了二战以来最孤立无援的美国总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中东的危机，其实看起来不是。现在变成了美国总统和整个世界体系脱节的一次危机。说二战之后，作为美国总统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呢？不是美国的航母，也不是美元，最值钱的是这个盟友体系。这里边有欧洲，有日本啊，包括呢这些中东的产油国都是美国的资产，构成了整个美国在外边的各个搭起这个啊这个空前帝国的这么一个支点。但现在整个体系都在崩解，欧洲的态度是呢这次冷眼旁观，哎，我们就是防御。川普呢尽管威逼利诱啊，天天在这甩闲话，没有说服。到今天马克龙还说啊不参与不参与，而且还骂我们属于被动承受了你引发的能源的冲击，你惹的祸我们大家在承受苦果。所以说大家在这件事上大家根本不是盟友，死拉活拽就是不下场，说什么也没用。日本呢现在看起来表面合作，但是在小心翼翼的保持距离。当然呢我认为川普说的那个珍珠港那件事啊，当时是纯属话赶话啊，当时呢也是临时凑的那么一句话。但是呢其实高市当时有一点反应，我认为那不是个事儿。但是我后来收到了日本朋友给我的短信说，大康你把这事儿看小了，你认为这件事儿话赶话就是个事儿，但是作为很多日本人来讲心里不高兴，哪有这么聊天的呀，好被人犯往人肺管子上捅，你怎么不提原子弹，对吧，你怎么不提广岛啊，好还有提这事儿，这事儿呢不舒服。等于这次呢高市才730亿的一个小投资，原来应了多少？5500亿啊！现在和石破茂搞的第一阶段俩阶段加起来，大概也就是10%几，量是很小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和日本这儿高市呢成功的脱身，啊，取得了美国的信任，但里边付出的东西并不多。 中东呢，那原来都是美国的铁哥们儿啊，每次川普上台的时候，第一站都是要去沙特的呀。你想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那现在这次大家都看到了，你惹这么个事儿，你又保不住我们，而且事先没商量，事后没计划，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保又保不住我们，美国不再是我们这帮王爷的保护者，现在你就是那个风险乱源本身了，所以说大家这就都变了。所以整个他原来搭建的这个盟友的体系现在就这么个状，就这么个状态。澳大利亚、韩国大家也都看到了，加拿大对吧，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态度。那说到对手呢，中国冷眼旁观，你现在非要惹事儿自爆，那你自己 happy 你自己就来吧，对吧，那你就看着你自己炸吧。俄罗斯拍手称快，你看我这赚的盆满钵满，多赚钱。说到美国国内油价上涨，降息还降啥息呀？弄不好说到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加息，因为你引发了通胀了嘛，最后还要加息，三四月份的通胀那整个数据就没法看了，反过来也会重锤美国的股市，整个就全乱套了。特别是你这个政策也让人感觉到精神分裂，你这边打着伊朗，然后那边又宣布呢放松了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你这边呢要想试图把油价给压下来，结果呢那边又惹事儿，把那个供给线又给炸了，最后呢你到底在干嘛呢？自己两只手在互相打架。说到过去的美国总统都能做到让全世界都围着美国转，都配合围绕着美国来行动，而眼下的川普呢真孤立了，美国在哥一个在行动，全世界各干各的事儿，各走各的路，有起哄的，有吹口哨的，有大家啊冷眼旁观的，有拍手称快的，反正干啥的都有。没有盟友，没有人愿意为你的决策承担任何的代价，所以说现在呢川普真的是实现了，彻底孤立了。原来不是一直讲我们美国优先，我们孤立主义吗？现在那孤立主义没实现，孤立已经实现了。我认为人说的挺好的啊，说的挺好的。来吧，最后呢咱们说下一个标题，咱们说说法新社的这篇文章。之前说过，说到这场战争作为中国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它是输赢如何呢？原来说过我的观点啊，结果呢法新社这篇文章让我有一点小遗憾，它的标题是川普深陷中东乱局，可能正中习近平的下怀。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深陷中东战争，中国在向这位推迟访问北京的美国总统在争取让步的时候，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是他们的说法了。说现在呢这场战争本来是为了威慑北京，展示美国武力，结果现在呢反而戳破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象，这是法新社的一位专家的说法。由于没有办法独立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需要这个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帮助他处理这场川普自导自演的危机。川普呢预计五六周的时间去访问中国，推迟了大概六周的一个半月吧。原来他估计呢大概一个半月，那就是这场战争再搞一个月，这就跟前面哈尔克岛那个事儿是对上了啊。他大概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然后不管是冲进去还是空降，把哈尔克岛拿来，哎，我攥着你的经济命脉，你能不能放我这个，咱们两边同时松手，这是他的一个如意的算盘了。他原来现在还想着大概一个半月啊，所以跟习近平约的也是一个半月，我认为这事儿也做不到了，你想停人家不停了。那现在讲呢说在关税方面包括在稀土方面，现在川普都陷入困境啊，所以说呢整个的地位 和原来，你比如说原来没有这场战争之前，川普的筹码实际上在降低。整个这篇文章写得很肤浅啊，就认为川普现在这困难让习近平正中下怀，好像这次的赢家变成了习近平。我认为法新社这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开会啊，这个你要那么大新闻社，而且呢你又名字叫专家，最后就提出这么一些肤浅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简单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啊。首先对中国来讲看着是有利的，他比较愿意看到川普现在焦头烂额的啊，这里边有这么几条了。你看美国呢被拖入到整个的泥潭，你的航母导弹的库存啊，你情报体系的重点等于全从亚太印太转移到了中东，等于习近平在这边的压力骤减，而且特别是从日本从韩国把萨德呀、把什么兵都调过去了啊，这边的压力骤减，形成了一个大的战略空间，这对习近平来说是有利的啊。你现在天天忙那儿了，我不变成最大的焦点了，这当然是对他有利。另外呢，说到你现在油价都这样了，中国呢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大量的囤油，它是未来为了应对台海战争，它开始大量的储备，到现在为止有好多专家都赞誉啊，你看人家这有长远的眼光啊，所以说呢它现在问题不大，但你看整个欧美这经济 各方面全乱套了嘛，美国的赤字40万亿了，这所以说这方面来讲啊，美国和欧洲在变弱，在经济上至少中国呢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啊，这是中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了。再加上看呢，美国的盟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天天骂北约，天天骂欧盟啊，跟大家都处成这么个关系了，这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啊。你所谓叫西方的这个联盟现在出现了这种分裂，这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另外呢，台湾问题明显被降级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中东，台海的风险现在已经不是头条了，他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时间窗口，在这儿呢近期可能要搞点什么。刚才说的这几个啊，这个都有啊，包括呢你比如说这时候川普来，你把那儿给打糊了，最后再和习近平见面说到关税的问题你还那么大脾气，对吧？说到稀土的问题，你下一步要补充军火库，你需要我的稀土，科技方面你还不客气着点，我让你喊两句反台独你还不跟我喊，所以确实是有他这个文章啊，这个有利的一面了。但是说到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你要用我的话来说，是一场灾难。你刚才说转移了在印太的视线，或者降低了对台湾，哎，获得了一个时间窗口，对中国没用。为什么？你能趁现在去打台湾去吗？你又不能，眼看着这窗口你没用，所以说这没价值。等过一段那边完事儿了，人家呼啦啦又都回来了，那不是一样吗？所以说争取到的这些注意力啊，什么窗口，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可是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可是巨大的。这是实际的，中国是什么？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那就意味着什么？中国是世界上第一需要能源的大国，而且自己仅剩的那点石油的底子把矿井基本都给封了啊，就是靠在世界上买。中国大概是自己要从世界上进口 70% 到 80% 的石油，世界第一大用户量啊，各种层次，什么重油轻油各种品种，这个大家都认可吧。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石油的国家，而且中国在海湾里边被封着 50% 以上的用量，那你说不是有俄罗斯吗？俄罗斯那管子平时也没闲着呀，那怎么增加量啊？那没法增加，俄罗斯突然一下大量的增加产量，他也做不到。 中国有一半的油都是从沙特卡塔尔那边出来啊，现在全在里边封着呢，这一下是要了他的命了。那你说美国呢？美国能源高度自给啊，人家自给自足啊，人家没事儿啊。只不过就是老百姓因为跟着水涨船高，全球化，对吧？那全球油价涨，它也跟着涨，那个是活该了。但是作为美国的自己的制造商，各方面有的是油，人家不发这个愁啊。中国是没油啊，中国实际上要的是中东，就俩字儿，你给我稳定，绝不能有战争。所以说这次的中东战争是祸害了中国的，和你刚才得到的什么转移焦点，什么时间窗口，那个变不成钱，这个可是实打实的伤害，这个是要了中国的命了。到现在为止，这么大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动了自己的战略储备了，他要动老本了，200多天，真打100多天，再搞他一两个月三四个月的话，中国也慌了，那下一步怎么办？没有人能够供他，因为他量太大了，所以这个伤害是巨大的。另外呢，原来中国在中东呢是有一个盘的，你别看他跟伊朗呢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啊，这个是有，但是他和沙特跟那帮王爷们关系都非常好，关系都非常好，他那是有一个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布局啊，是跟伊朗有一带一路，但是跟沙特也有啊，对吧？人家在那弄太阳能啊，弄什么的，人家挺忙的，他在里边的买卖大了，他在里边的投资，他在和中东这方面的一些啊勾兑各方面，他是有一盘好棋在里边的。结果现在你川普到那儿去，粗暴的都给搅和乱了，他整个在里边的投资，下一步好多事儿他也乱套了，他不希望在那儿你给我搅和着，一个是石油，再加上他整个里边的布局投资全乱了，所以说中国是不愿意看到这次的战争的。另外呢，它整个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航运成本啊，包括呢整个这个石油的这个成本价格，所有的这些东西导致中国制造业成本大幅增加，直接冲击它的制造业，制造业来承担这些东西嘛，这个是要它的命的。而且去年2025年中国的一枝独秀就是出口嘛，1.2万亿的顺差嘛，他希望世界经济都好，世界经济呢都花花花买买买啊，大家都消费，然后中国的出口源源不断，就怕世界经济萎缩。你世界经济整个一萎缩，中国出口立刻就凉了。那你现在呢，你看美国通胀上去了，那欧洲天然气都涨了这么多了，那肯定都上去了，那中国的出口今年也完了。所以说各方面来讲呢，中国这次等于是无辜躺枪，我招你惹你了，他啥也没干。对制造业大国来讲，这次断油路重创的最大的世界第一苦主就是中国，而且把世界经济给打下来，整个对他出口各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他在里边的投资布局未来的这些安排搅得一团乱，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我也没看出来这场战争怎么习近平就正中下怀，心里这火大了，这口气怄大了，你折腾什么呢？你那当然他肯定知道川普不是冲他，但他是间接的最大的一个受害者，这里边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所以说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国家队也撑不住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一说这场战争啊，川普是焦头烂额，怎么正中习近平下怀，好像他就盼着这件事儿呢，哎，好好好好，这件事儿好，我也不知道法新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啊，这个不对啊，中国在这件事儿里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啊，是美国自己有损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损了你也没有补了我呀，是你给我腾出一些空间窗口来，那玩意儿也不能变现，那玩意儿也不能，我现在打台湾去，我打日本去，这不可能啊，所以说那玩意儿都没用，真正的伤害实际上都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啊，这一点呢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当然了，中国的好感度有所增加，这是那个晨间咨询做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民调啊，这个倒是有了。说整个川普上来这一年多啊，整个呢一看美国都这样了，今天欺负加拿大，明天欺负格陵兰，这天天整这些事儿啊，他成了恶霸了。结果呢，美国的整体印象啊大幅度下降。原来呢，美国的这个全球净好感度一直在正的 20% 附近。中国呢长期处在负值的区间，一直在负六啊，大概是那么一个，两边差距大概差不多将近30啊，美国好啊，中国是负的。结果进入到川普时代以后，美国的净好感度在全世界啊一路下滑，现在已经到了从正20，现在已经跌入了负 1.5， 变成负的了。中国呢从原来的负六现在涨到了正的 8.8%， 两边实现了黄金交叉，现在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那倒不是说中国他干了什么好事或者是怎么样，主要是同行的衬托，因为美国呢这一年的所作所为让美国丢了好多分。那都问的谁啊，这里边有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这就十几个国家，人家这民调做得很大啊，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家认为现在在世界上啊，中国是正面形象，美国已经变成了负面的形象。哎，你要说这个呢，哎，习近平可能看着他可能还觉得这不错，但你要说这场战争，我不相信他对这件事儿正中下怀有正面看法，门也没有啊，这个亏大了啊。所以说如果这场战争再继续蔓延下去，老实讲作为美国来讲他扛得住，再搞俩月，毕竟啊离中期选举还早嘛，对吧，11月份嘛，我最后这场战争我搞到6月份到那时候再收，你看中国那时候还扛得住吗？那时候就坏了。所以说呢，现在啊，我也不知道法新社这啥水平。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内米利说，即使美国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但全球石油是一体化的。对，但是作为国家安全来说啊，美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他自给自足他是有的。可是全球大家都勾着呢，你就是受连带反应你也受不了啊。那美国的整个的市场，那他最后的经济他也要崩盘的。对倒三六条说，这个没毛病，但是高市不要跟川普个人搞得太近，不然以后会吃挂烙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啊，上来来个大拥抱啊，后来有人把梅洛尼见川普上来就是双手握手嘛，这个有点啊，川普也好像也没准备好，上来怎么就抱上来了，就扑怀里来了，这个是有点，你大家仔细看啊，是有点稍过，我认为那还都能接受，因为他会来事儿嘛，这个作为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啊，这是他的一个特长。但是有一件事儿，我认为他做的不对，也就是川普领着他逛白宫的时候，后来白宫发那新闻片里有，哎，看到川普那张照片高大威猛啊，他在那儿挑大拇指啊，然后看到旁边就是川普坐着给拜登做的那个自动笔签字，然后他跑那儿一看，然后捂着嘴就在那儿乐，多余，等于你介入了美国国内的这些党争，那个动作是多余的，看了以后点点头微笑一下就完了，那个动作略有夸张，会刺痛民主党人的很多人的心的。那将来等川普下去，如果那时候你还是首相的话，这件事儿是要清算的，这件事儿多余啊，别的我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Fox 胡啊说，如果美国不能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那在我眼里就是输了。美国是世界上实力超强的国家，那么给他的任务当然也要更难。如果是两伊战争，伊拉克只是把伊朗的军队打掉， 那就是伊拉克赢了。但对于美国来说，仅仅是打掉伊朗的军队肯定不能算获胜，你没有打掉人军队啊。说美国8000海军奔赴海湾，82空降师是整个带弹，地面战必然开打。对对啊，大家不要被他今天的这个帖子，今天他在玩弄市场啊，他是在搞他这个股市的大宝贝儿。8000不止了，美国从这边去的，从日本去的那是5000，然后这边去了4400，这加起来小10000了。啊，后边的几支特种部队现在都在准备行动啊，10000兵现在大概差不多是有的。他本来在当地就有50000多人啊，差不多现在10000兵吧要上的。Homerunner 说，若是伊朗持续封锁海峡，攻击石油进口国的船，那就给其他国家出兵的借口了。也没用，你出兵怎么出？你跟着美国一块去打伊朗，现在伊朗已经拿住了，德国是绝对不会的，英国法国绝对不会的。那你说你干嘛炸我船？人说了不让你过，3200多条船都在那儿等着，你凭什么胆儿这么大？谁让你过的？过就打。我们国家当然给炸成那样了，我这儿博弈呢，你在这儿跟我捣乱，这是我最后的筹码了，我活不了了。所以说呢，是真不敢过啊。所以说这个呢，说归说啊，这个没辙。安娜说，冲绳哦，已经206日元一升了，昨天还190多呢，这又涨了10日元啊，这是非常要命的。还说墨尔本91号2.35块，有的是2.39块。澳币比纽币现在大点了哈，现在大点呢，和我们这儿差不多。别拿我们奥克兰的油价跟别人相比啊，因为我们这奥克兰的油价呢，本地的政府就是奥克兰市往里边加了好多的税，所以说我们那个油价并不反映真实油价啊。那个政府在里边，其实油价这么涨，政府的收入在增加，因为它是按比例在里边增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比墨尔本比悉尼那个还夸张。CYB 说，大陆武汉的汽油95的8.18块，92的7.65块，我没概念，我不知道这里边涨了多少，就是原来它是多少来着。希望明天做节目的时候您提供一下啊，我现在看不出涨落来啊，对原来是多少不知道。徐怼怼说，美国不是孤立主义，是选择，要美国多出钱管理和治理的就开始逐渐退出啊，只要让我费心费力费钱的我就不管了，只要是有经济利益的反而比以往更具攻击性和干预性，这就是川普更普世价值了。这就是什么呢？原来不叫门罗主义吗？啊，有便宜就占，没便宜不管，就原来就门罗主义嘛。现在它叫一个什么唐罗主义啊，它是唐纳德川普嘛，啊，叫唐罗主义，这是他的说法啊。他现在也不孤立主义了，孤立主义按说就聚精会神回去搞西半球，他自己的国家战略也这么写的嘛，我就把美国好好花团锦簇，对吧，把就业把各方面搞好就完了呗，把我那美丽大法案里边那些减税给大家一条一条落实，对吧，让大家都上班去，那不挺好的吗？他有这心思吗？他要真管这个，全世界天天他是头条吗？他是聚光灯吗？他现在就是网红，天天不被全世界关注，大家都得看我脸色，我说咋样就咋样，他在里边来回耍，大家都得由着我，他天天享受的是这个。所以说折腾完全世界，他没有心思弄美国国内的事儿了，因为抓经济，你像高市前一阵没新闻，为什么？都是很多艰苦细致的一些具体工作，那个没有光环，那只有在世界上这个折腾才有光环嘛，他没心思了。 Roka 说，我觉得伊朗问题会变成类似中共应对新冠疫情时期的政策效果，表面上安宁，实际上就是停摆和休克。我体会一下啊，现在这件事儿呢，你在里边该炸炸啊，这该忙忙，这都是以色列现在坚持要做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海峡， 你再怎么炸，你也不能把它炸光到让它无法控制海峡。川普自己也很清楚，他还是有足够的武力来封锁住他。那这个你怎么办？你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他也有一个月的恢复和准备时间，两边的武力值都在增加。他现在，你比如说伊朗，原来我在全国各地我都有导弹，或者是都有什么，那现在就别乱扔了，别都存的四处都是了，全往这边调啊，那装的卡车里一点点，夜里就往这儿拉吧。那边都完了，都是炸平了，都现在就全把最后的家底儿全部都怼到这个海峡这儿了，因为这儿是决胜负的呀。你有一个月时间，他也有一个月时间，所以说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要指着捏住哈尔克岛啊，就不是有朋友讲嘛，捏住伊朗的睾丸，好像最后他就怂了，没那么简单啊。最后呢，你以为捏住他，他就不跟你拼命了吗？你还是解决不了，最后还得上岸，要不然就调大兵去进德黑兰，颠覆他的政权啊！现在看不出有更多的解决方案。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